我们这堂课是 BT201， 由谢启博士他要主讲《雅歌已然蔚然之爱》第二部。所以，谢博士他是出生在北京，在香港长大的哈，然后到美国留学，主修工商管理，在美国信主蒙召，然后接着在金门浸信会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阿拉斯神学院神学硕士，还有富勒神学院的哲学博士。从2004年开始，他任教于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现在为旧约的副教授。他有许多的中文创作，哈，始于神，会于神，出于神，还有创世纪上下两部，从创造到拣选，还有从拣选到保守。我们非常高兴谢启博士在这里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谢博士。
今天来到这个教室还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每一位。我想知道，就是去年有来参加这个专题的有没有啊？因为去年是第一部，今年是第二部，啊，有少数，很高兴看到大家。那我主要分享的题目呢，是跟雅歌有关系。有多少人喜欢雅歌这本书？那其他没有举手的人，为什么在这里呢？OK， 没有加分，没有加分。那雅歌的诠释呢，一直是非常争议性的。那这个争议的过程呢，是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那特别是在华人的这个学术界，还有这个文化当中，雅歌的诠释呢，到现在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从寓意来解释这个雅歌。通常我们看到雅歌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认为说它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有没有听过？这个是很深入人心的一个解释，但是今天呢，我要要解释的这个角度呢，是从旧约的希伯来文来看，怎么样从寓意来解释这个雅歌。我们再一起做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每次讲到你的话语的时候，都是属于你的时间。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话语的奇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过去4年呢是在写在做雅歌的研究，然后呢，这个是我看雅歌的方式。雅歌呢，是从四方面来解释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从伊甸，也就是创世纪的1到3章，那这个部分是我去年讲的已然蔚然之爱。所以雅歌的里面呢，是恢复伊甸之爱，但是不只是恢复，它是走向新的一个伊甸。那第二部分呢，是将雅歌跟先知书来对比，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跟先知书的经文呢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当我们看先知书里面呢，是以色列呢是爱偶像，但是神爱以色列，所以是一种错爱。但是在雅歌当中呢，如果用寓意的方式来看，是一种相爱啊，因为男跟女呢是相爱。那圣卷的部分就是从智慧书，特别是箴言的部分来看雅歌，这个是我在几年前在 ABC 大会有分享过的。箴言呢是代表礼，代表男性的角度来看爱情。然后雅歌呢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爱情，所以两卷书呢是一情一理，一个阴一个阳，要合在一起才可以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弥赛亚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那我这个专题呢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是来看整个寓意解雅歌的这个过程啊，或者是这个趋势。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雅歌。那大家有讲义的话，有一些已经是在讲义上面有了。那寓意本身的意思 ，allegory 是它的英文 ，allegory 的意思就是 other speak， 非就是有另外一个 话语，有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寓意的解释呢，我们不是照着字面来解释，而是照着字面背后的意思来解释。那我举个例子，雅各一章五节呢，这个女子呢是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如果照着字面解释呢，我虽然黑就代表她的皮肤很黑，这是照字面的解释。那如果是 allegory， 照寓意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我这边呢，我写了几个例子是不同的作者认为这个黑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认为说这个黑呢是代表罪，基督徒的罪；有人说这个黑呢是代表为这个基督徒受逼迫所留的这个伤痕，所以是黑色的。那另外一个学者呢认为说这个黑呢是代表自己的丑样子，在基督面前的亏欠。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因外在的环境而产生的忧虑、失望的情绪。我虽然黑是这个情绪上面的黑。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基督徒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呢他成为我虽然黑。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解释说这是一种健康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用寓意来解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我虽然黑，但是字面的解释呢就是一种，就是指他皮肤黑。那另外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凉乳，在雅各当中呢是非常入骨的，讲到男性跟女性的身体。讲到女性身体的时候，讲到凉乳。那如果我们照字面的意思呢，凉乳就是凉乳。但是如果我们照寓意的解释，有很多的意思。有学者说，这个寓意的解释呢，一个乳是代表亚伦，另外一个乳代表摩西。大家觉得怎么样？还有一个学者说，一个乳呢是代表旧约，另外一个乳是代表新约。那还有呢，就是这都是犹太拉比的一些解释，他认为说两乳呢是代表两块石板，就是十诫的两块石板。还有一个解释就是两乳呢是代表基督徒的牧师，我们当中有牧师哈，你们就是那两乳之中的一乳。那还有一种就是在基督眼中教会的美丽啊，两乳。那还有人认为呢，这个两乳呢，一个是代表以巴路山，一个是代表基利心山，这两座山是在申命记当中，一个是代表祝福，一个是代表咒诅。所以我们看到两乳如果用寓意的解释呢，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很多创意的一个解释。那什么叫做预表？寓意通常是讲到一个形象，一个字它背后的意思，预表的图画呢就比较大。那如果从预表来看，雅各呢最普遍的解释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基督如何爱教会，那这个是预表。那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寓意，就是历史性的寓意，把雅各放在以色列当初的历史，所以解释成为所罗门娶了这个法老的女儿，他们之间的爱情，所以这个是从历史的寓意来表达雅各的信息。那另外一种寓意的解释呢，叫做神秘的寓意。这种解释呢，就是特别讲到神跟人的灵交。那很多华人的著作《灵异解经》就是强调这一方面。好，一看雅各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立刻就说：“哦，这个是信徒渴慕主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是普遍寓意解释雅各的一个方式。那寓意的另外一个名称其实就是灵异。用属灵的意思来看雅各，而不是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西方传统寓意解雅各一开始从第一世纪啊，特别是俄里根这个教父开始呢，就是基督爱教会，这个是垄断性的，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是这样，特别是在华人教会当中，雅各就是讲基督爱教会。那在第二世纪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人认为说情爱是属世界的，是 secular， 所以呢要升华成为属灵的意义才是美好的。雅各里面有许多肉体情爱的层面，他们认为这个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所以要把它解释成属灵的意思才合乎真理。所以这个是二世纪当时的一个文化传统。那另外就是希腊早期的思想呢，有一种叫做二元论。二元论的意思就是他们认为身体是恶的，灵性呢是好的。雅各呢是讲到许多的身体， 那他们认为这个是恶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身体升华成为灵异，是人跟神之间的灵交。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文化的影响，影响诠释雅歌的人怎么样来看雅歌。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早期还有中世纪的时候写雅歌的作者都是修道士。大家知道什么是修道士吗？修道士的特征是什么？禁欲，然后是单身的，然后是男士。一个单身的男士禁欲一生不结婚，他们看雅歌里面讲到情情爱爱，男男女女，女女，他们怎么样去解释呢？只有从灵异的层面他们才能接受。那另外呢，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许多寓意的这些经文。何西亚书就是把何西亚跟娶他的妻子比喻成神如何爱以色列，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一个淫妇，以色列就是这个淫妇，但是神愿意把他娶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呢，就是有寓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神的信息。在以西结书的16章23章是把以色列呢看成是一个婴孩，从这个婴孩长大成为少女，然后呢神娶了她，那最后她成为皇后，那最后呢她就是悖逆神。所以这个也是用一个寓意的解释来解释神跟以色列的关系。耶稣跟保罗其实也有用许多的寓意，等一下我们看一些经文。俄里根我们要知道这个人，他是20世纪的一个有名的教父，而他呢就是主张基督爱教会，而他写的雅歌的诠释呢就影响之后所有的教父怎么样来诠释雅歌。那另外一个影响这个西方诠释雅歌的解释的人呢，就叫做Gregory the Great， 是在5世纪的时候，他也是写了有关于雅歌的诠释，他也认为是讲到基督爱教会。那12世纪有一个 Saint Bernard， 他写了82个讲章，这里82个讲章呢都是从雅歌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出来的，然后他就没有再写下去了，好像他就去世了。如果他继续写下其他章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的讲章出来，只有前两章已经82个讲章了。好，这边呢是一些例子，讲到在旧约当中呢，就是神把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比喻作夫妻的一个关系。那特别呢是在先知书的部分，是特别凸显以婚姻来作为神人关系的比喻。以赛亚书62章，我们看黄色的部分，这里说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是不是寓意的解释？以色列是这个心腹，新郎是谁？是神。然后耶利米书的3章1节，这里神说的，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神对以色列说的话，以色列呢是行淫，因为他们是拜偶像，但是神呢说你还可以归向我，是不是寓意的解释？以婚姻为寓意。在新约当中，耶稣呢也是把他自己视为是新郎。讲到天国的时候，有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之后耶稣解释这个新郎是谁，就是他自己。马可福音这边呢是讲到施洗约翰，他说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然后约翰福音这边也是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约翰福音这边讲到的是施洗约翰讲的，马可福音这边讲的是耶稣讲的。所以耶稣是把自己看成是新郎，那新妇是谁呢？是教会，这是新约的一个比喻。保罗以弗所书5章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个特别呢就是影响雅歌的诠释，是从以弗所书5章这边出来的。然后讲到夫妻的关系，就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今天题外话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有认识人是同居的，他们又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其实在同居的生活当中呢，是不能体会神更深的心意，在婚姻当中要启示的心意，也就是基督爱教会这样的一个心意。在启示录当中也是有这个婚姻的预表，在最后的时候，末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这边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羔羊指谁？指耶稣。心腹指谁？ 是教会。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继续说，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有些宗派他们是特别高举要等到耶稣再来，期待耶稣再来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他们呢就是像心腹一样在迎接，在等待这个耶稣。所以刚才讲到的呢，就是从基督教的西方传统是以基督爱教会来解释雅各里面的男女关系。那犹太人怎么样解释呢？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并不信新约，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对不对？他们的解释就是雅各当中的男女关系是象征神爱以色列。在一世纪有个拉比叫做雅基帕，他说雅各呢其实就是圣中之圣，圣中之圣就是至圣所，雅各是在圣经当中最圣洁的一卷书。那二世纪有一个雅各的解经书叫做 Song of Songs of Abba， 里面呢就是讲到神爱以色列，然后把雅各的信息呢讲到他们这个神爱以色列呢是经过三个过程，就是过红海、西乃之约跟来世。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这三大主题？过红海是什么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这个男子呢是称赞女子好像法老这个套上的这个骏马，讲到法老就想到过红海。然后西乃之约呢是讲到你属我啊，我属我的良人，我良人属我，这个部分是讲到神人的合一。来世的部分呢是讲到最后这个女子是期待她的良人快来，所以这个是来世的部分。好，另外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早期的作品叫做塔尔根。塔尔根怎么样解释雅各呢？他是用历史寓意的方式来解释，也就是把雅各里面的信息放在以色列的历史背景里面，所以这个是其中他们所认为的解释。雅各的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是讲到出埃及记、西乃、金牛犊世界，然后建造会幕成为将来圣殿的前身和占领迦南地。如果我们看雅各的话，能看到这样的信息吗？他是将里面所讲的一些有关比如说黎巴嫩就代表迦南地，然后讲到这个很多自然界的这些装饰，就好像会幕里面的形容一样，有珠宝，有树木，所以我们要很细的看下去才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历史寓意来解释雅各的方式。好，天主教怎么样解释雅各呢？他们认为整个雅各呢是讲到玛利亚与神之爱。那为什么他们这样解释？天主教他们是敬仰谁呢？玛利亚。那在四章十二节有一节，这节经文是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在这个当中他们就解释说，这个封闭的泉源、紧闭的井就是指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是一个处女，然后呢她是靠圣灵怀孕然后生了耶稣，所以雅各里面的女子他们看成就是玛利亚。那有一个天主教的学者 Paul Griffith， 在他的雅各诠释当中呢，他是认为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呢是一个 hybrid， 是一个混合物，这个混合物呢就是玛利亚然后教会，所以他这个女主角代表玛利亚，也是代表预表教会，两个合为一体。所以这是天主教的方式。好，华人怎么样解释雅各？我看了华人的这些作品当中其中一卷书呢，一本书呢是梁嘉玲写的《我与谁亲嘴》，它里面呢做了一个总结这本书是2000年时候写的，它是研究在1970年代以前18本华人雅各诠释的书，那全部呢都是寓意解释，也就是灵意解释，那这个解释就是基督爱教会或者是神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寓意是垄断。那70年以后呢就开始出现实意，但是这个实意呢其实在学术界呢是比较普遍一点，在教会界呢仍然是以灵意为主，大家同意吗？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华人的雅各作者当中呢，除了寓意为主之外，绝大部分是男性写的。江秀琴写了一本雅歌，是完全用 寓意写的，但是他因为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所以就不算是一个学者啊，是一个牧者。大部分是男性为主。还有一点就是华人的有关于雅歌的诗歌是寓意跟实意参半。所谓寓意呢，就是讲到看到雅歌里面的这个歌词呢，就是应用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那讲到这个寓啊实意的部分呢，就是直接讲男女之间的情爱。那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哈、啊，叫做《如此之坚强》，就是在研究华人怎么样来接受雅歌。所以我从两方面来研究，一方面呢是从雅歌的华人的著作，那另一方面呢是从雅歌的华人的诗词当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我可能可以 copy 给你们吧，那篇文章。啊，为什么说如此之坚强呢？我的那篇文章呢，主要是说寓意或者说灵意的解释，在华人。中国人的雅歌传统当中呢，是如此之坚强。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啊，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已经开始没落的这个寓意解释，在华人当中仍然持续？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是华人是在接棒的，接西方已经丢下来的这个寓意的棒，因为他们已经大部分是。特别是学术界已经不用寓意来解释雅歌了，因为寓意解释等一下会讲到寓意解释的问题，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是在接西方人的棒。好，这首诗歌我去年有、做一个例子，有没有人会唱？1976年唐松龙、做的这首歌应该是深入民心吧，76年很多人还没出生，就是一开始他说祝你心因我就快跑随你，我的深深与主密切。好了，停。没时间唱完哈。在这边一开始，你看主啊，你吸引我。这个一开始呢，这句话呢是，如果我们看雅歌的话，是女子对男子说的。但是这个歌词呢，就完全把它寓意的解释了，对不对？然后讲到这个花园啊，溢出我园中香气。这个花园在雅歌当中呢，不只是花园而已，它也是指这个女子的身体。所以呢，这个如果用寓意解释呢，在这边呢，它其实就是完全把雅歌本身要表达的意思呢是曲解了。那讲到我主全然美丽，这里是男子对女子说的，在这里呢，如果是男的信徒对神唱。那个性别就完全混着了，大家知道我意思吗？那不只是中文诗歌，英文诗歌也是这样。不知道有谁知道上面这首老歌 ？Jesus, lover of my soul, Jes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有没有听过？没有，有。这首歌是从雅歌的3章4节出来的哈、啊。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着他不容他走。那英文的诗歌呢，就是把这个他，男性的他呢，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就叫他 Jesus。那下面这首歌比较现代一点呢，这首歌叫做 Light of the World， 看有没有人会唱。其中一个副歌是说 You're altogether lovely, altogether worthy, altogether wonderful to me。这首歌呢，其实是雅歌4章7节男对女说的，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但是当我们在唱这首英文歌的时候呢，它是应用在我们跟耶稣的这个关系，有没有看到？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这种无论是英文或中文歌的时候，这些歌都是用寓意来解释雅歌。那我们看雅歌的时候也很容易受这些诗歌的影响，有没有看到这个关系？敬拜的诗歌跟我们怎么样诠释这个书卷是有关联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传统寓意解雅歌的问题。寓意解雅歌有什么问题呢？这样解释雅歌对吗？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是从新约看进去旧约。如果我们整体的来看圣经，这个是没有问题，这个角度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以旧约来解释旧约就有问题。如果我们以第一个读者第一批看雅歌的读者，新约还没有出现，明白吗？ 他们怎么样来看雅各呢？他们不会看说是基督爱教会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还没有这个启示。所以如果我们套到第一批的第一代的这样的读者来看雅各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从新约看旧约呢是有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忽略文本的启示。文本的这个女子明明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因为她的黑是被太阳所晒，她的哥哥们逼着她去葡萄园，所以她在外面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忽略这样的一个文本的启示呢，我们直接把它寓意的解释就有做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解释。那到底这些寓意谁解释的对呢？另外就是忽略旧约的背景。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其实他讲到许多的地名都是以色列的地名，都是背景里面的形容呢，其实是一个圣殿的形容，它的 setting 它的场景是一个伊甸的场景，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形容呢，也是一个会幕跟圣殿的一个形容。那这些背景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讲基督爱教会，我们就忽略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在旧约一个女子的贞操还是金操，贞操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女子当结婚的时候没有贞操的凭据呢，她是要用石头被打死的，这个是旧约的背景。所以雅各呢是教导这些年轻的女子不要太早堕入爱河，要等到这个爱成熟的时候让她自然的让爱自然的自发。好，另外一点就是忽略雅各在旧约的目的。我个人也认为雅各是圣中之圣，因为他可以穿插整个旧约，从创世纪到先知书，然后到箴言，也就是律法圣卷啊，律法先知圣卷全部都穿插，所以雅各是非常奇妙的一卷书。那这个也是跟上一个差不多的哈，就是忽略雅各跟其他旧约书卷的连结。然后雅各另外一个在旧约的目的啊，我上次第一部的时候讲过，这就是恢复在伊甸的这个挚爱。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男女呢是赤身露体，但是不觉得羞耻。在雅各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呢又再次的被恢复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解释基督爱教会的话，就忽略了这样的一个旧约的背景。另外寓意解雅各的问题是高举灵胜于体，其实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想想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注重我们的饮食呢？有没有人注重我们要运动呢？这些都是跟身体有关系。而在新约的时候，身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保罗是用身体来比喻什么？比喻教会。如果我们用寓意解释呢，就是高举灵而忽略体的重要性。灵跟体同样都是重要的，因为神给我们一个体，对不对？然后神的灵是住在这个体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点，神的点。那另外一个寓意解雅各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灵命成熟的人才能明白。如果雅各呢是跟神人关系的话呢，灵命不成熟的人呢就看不懂。如果雅各是神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是不是？那另外就是寓意呢像是密码要解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照着字面的解释，我们就会像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密码，我们怎么样解才正确。那不同人呢就解释不同的意思，那这样子到底谁的意思是真正正确的呢？好，那刚才呢就是讲到整个雅各寓意解释的一个传统。现在呢是开始第二步，下半部呢我是用弥赛亚的角度来看雅各。我认为这个角度进入呢是一个可取的进入。为什么？因为它是根据旧约，然后是根据希伯来文，根据旧约跟希伯来文都不会错的了。我有偏见啊。好，这边呢是讲到为什么叫弥赛亚之歌。所谓弥赛亚呢，就是雅各当中的这个男主角是预表弥赛亚，那我等一下会解释。那女主角预表什么呢？是预表锡安城。在整个旧约的跟古近东的观念，城市是用阴性，城市是代表女子， 而这个城市的神就是这个城的丈夫。这个是在整个旧约文化宗教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点就是在整个旧约当中，弥赛亚预言是穿过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所以期待弥赛亚这个事呢，是一直是旧约的一个主题跟主线。雅各一开始表达女主角对男主角的期盼之情，他说用他用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一种愿望啊，愿他。这个不是真的他们在亲嘴，而是一种愿望。这种期盼就好像一个锡安城在期盼弥赛亚一样。雅各的中间呢是出现两个噩梦，在这两个噩梦当中，这个女主角说她要寻找她的良人，但是却寻不见。也就是说，在我们跟主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不在那里，找不到他。雅各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女子对男子的期盼，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所以雅各从头到尾，从开始到最后呢，都是女子对男子的期盼。那这个期盼呢，其实寓意解释呢，就是锡安城在期盼弥赛亚的到来。雅各的男主角是所罗门。那所罗门怎么会预表弥赛亚呢？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弥赛亚，所罗门怎么样预表弥赛亚？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证据，平安。所罗门的意思 Shlomo 是他的希伯来文，大家念一下 Shlomo。 Shlomo 呢是从 Shalom 这个字来的， Shalom 是平安的意思，所以所罗门的意思呢是平安。所罗门执政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平安的时候，最繁荣的时候。然后呢，神也是因着所罗门是一个平安之子，所以呢拣选他成为一个建神殿的人。在历代志的部分呢是有提到大卫想为神建殿，但是神说大卫呢是手呢是流着很多的血，所以呢大卫成为一个为所罗门预备材料的一个人，而所罗门成为建殿的人。所罗门所代表的平安与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讲到的和平的君呢是相称的，对不对？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讲到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叫做奇妙测试，永在的父，还有什么和平的君。这个和平的君不就是所罗门吗？所罗门本身的意思是和平，他是个君王，他是那和平的君。另外所罗门在雅各当中呢一共出现七次，七代表什么？完全。难道这个是巧合吗？这个名字出现七次在雅各当中。还有耶路撒冷这个名字 Yerushalayim 是平安之城的意思。然后呢平安之城耶路撒冷在雅各出现七次，平安之君出现七次，平安之城出现七次，难道是巧合吗？一定是有关联的，是不是？还没有完，舒拉密 Shulamit 这个名字是从平安而来。舒拉密呢是阴性的平安，所罗门呢是阳性的平安，所以他们两个是对称的。舒拉密不一定是他的真名字，可能是一个文学的名字，为了要对比啊对称这个所罗门。然后到了八章十节，这个女子说：“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她真的得到了她的平安，就是她的施罗摩，明白吗？就是她的所罗门，因为所罗门就是平安。大家很安静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平安之子，然后有一个平安之女，他们住在平安之城，这些是巧合吗？一定是有它的意思的。在古今中，城市是比喻女子或妻子，然后我刚才提到这个城的神呢就是这个城的丈夫。在雅各当中除了男主角跟女主角之外呢还有锡安女子， 锡安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称，是一个诗意的名称。这些女子是预表锡安女子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呢，是预表被毁灭的耶路撒冷城。那锡安女子呢，也是出现在雅歌当中。这些女子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众童女。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平安这个意思，借着舒拉密，也就是平安之女，找到她的平安，也就是所罗门，犹太民族期望找到她的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将要把真正的平安带给平安之城，也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雅歌寓意的一个解释，完全是根据它的原文希伯来文看出来的。第二个线索证据，最爱。雅歌当中有提到最爱吗？如果我们看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我们看不到最爱，因为和合本是把它翻译成良人，但是它在原文其实是最爱的意思。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大家知道吗？在撒母耳记下12章25节，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迪迪亚 Jedidiah， 这个就是我儿子的名字，我们给他取名叫 Jedidiah， 因为希望他是神所最爱的。等一下12章25节很好记，因为这个是个 Christmas name， 有没有看到？好，最爱呢其实就是中文翻译的良人。那良人在原文呢就是的子音哈，就是这样子大家看到的，而这个子音呢看起来是跟大卫的名字一模一样。如果我们点上这个原音呢，就变成良人是 Dod， 然后大卫呢是 David。 好，所以发音是不一样，他们但是在原文的子音，你可能叫辅音哈，它的 consonant 一模一样。所以当从原文来看雅歌的时候，每一页都是 David David David， 每一页都看到大卫的影子。每当这个女子叫良人的时候，就好像说她在叫大卫一样，因为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最爱跟大卫是同一个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叫大卫 David？ 没有啊。你们知道 David 是什么意思吗？ David 就是最爱的意思，所以这么多人叫 David， 因为这个名字是最爱，所以中文是翻译成良人，其实就是最爱。所以最爱呢生了一个耶和华最爱，理解吗？好，在雅歌中呢是出现最爱或大卫这个字根呢一共33次，这个是我从 Bible 我一个个这样子数出来的。33跟大卫有什么关系？神学生在座有神学生有牧师，是的 A 给你 A 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这33次全部都是出自女主角的口，都是在就是女的在叫大卫，在叫良人，在叫最爱，而且呢是出现33次。那如果我们看撒下5章5节，这边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所以你说这个会是意外吗？雅歌当中出现的最爱出现33次，那最爱这个字又是大卫的子音。我的最爱是常见的，中文是翻译成我的良人 My beloved， 英文是 My beloved。 斗地 我的良人在整个雅歌当中呢是出现26次，那这个数字呢也是有它特别的地方。在希伯来文每一个子音呢都是代表一个数字，神的名字的这个数字 YHWH 的数字加起来呢是26，是偶然吗？这是密码吗？我们看这个 Y 呢是代表10， Y 就是这个 Yod， H 是 Hey，W 是 Vav， 然后 Hey 代表5，全部加起来26，26就是我的最爱出现在雅歌的次数。 是不是很奇妙？大家应该觉得很 excited， 是不是？当我发现的时候，真的翘起来了，我的太奇妙了，圣经太奇妙了。那这个 YHWH， 犹太人呢是把希伯来文这个主 Adonai 呢是放在这个 YHWH 里面，所以就变成是耶和华，变成是耶和华的名字。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解释一下神的名字。那另外却讲到良人的外表，雅各五章十节讲到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这个红呢 不代表他的脸色红，这个红呢是代表一种健康的肤色，在希伯来文就是 Adon， 中文是翻译成以东，以东呢是红的，因为呢这个以扫呢是要喝那个红汤。然后这个红呢也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两次，是形容大卫面色光红，雅各的女主角形容她的良人红，大卫也是红，所以这个雅各中的男子是跟大卫有关系，有没有看到？好，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有看到说下面这两幅图画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我们要把里面这个男主角想成是一个 hybrid 混合物，这个 hybrid 呢就是所罗门跟大卫的 hybrid， 所罗门跟大卫的混合物，就像这个重叠的，这边有，这边没有，重叠的白色的部分。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很久以前呢是没有 powerpoint 的时候是用投影机，有 transparency，我们有那个时代的人吗？有啊。所以呢我们把一张大卫的投影transparency 投影片再加上所罗门的投影片合在一起，就是变成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看雅歌里面所讲的这个男主角的时候呢，就把它讲成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混合物，两个人呢都是同时预表弥赛亚，大家可以接受吗？没有声音，好，需要消化。好，下一个就会讲到君王跟牧人。君王跟牧人在雅歌当中呢是用在男主角的身上。在古近东跟旧约的时代呢，其实君王跟牧人是同一个称呼，因为君王呢是讲他们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 the shepherd of my people， 我百姓的牧者。所以牧羊人呢还有君王呢可以是同一个形象，很多人呢会把它分开两个，但是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我们不知道所罗门有没有做过牧人，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没有记载所罗门做过牧人，但是圣经当中有记载大卫是一个牧人，他也是一个君王，所以这边又是一个混合物，所罗门是君王不是牧人，但是大卫是。雅各一开始呢是讲到这个女子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王提到这个君王的身份。一章十二节讲到王正坐席的时候又是提到这个王，然后同一章讲到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这个王又变成一个牧羊人。这个都是在女子用一个亲密的方式来称呼她的良人，有时候是王，有时候是牧人。如果我们当中有夫妻，有时候我们可能叫我们配偶不同的名称，会不会？今天是我的鸽子，明天是我的小鸭。所以这个女子对男子就是用王哈、君王还有牧羊的方式来讲。那另外呢，就是在以赛亚书呢是多次预言弥赛亚为君王，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好，君王跟牧人，这个是在以西结书提到的。在以西结书的34章，神呢是讲到坏牧人，那这些坏牧人呢其实就是指以色列当时的君王，恶的君王。然后呢神呢讲完这些惩罚恶君王的话之后呢，他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那黄色的部分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也就是说以后的将来的这个弥赛亚是出于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他将是成为牧人也是君王。所以这幅图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形象呢是大卫跟所罗门的一个混合物，他们重叠的地方。好，以嘴亲子， 在雅歌的一章二节一开始，女子跟男子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里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我们不予以解释，也不实意解释，从旧约解释怎么样解释呢？从正点的方式来解释，在诗篇的二章十二节提到，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人在写诗篇二章的时候，这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最后呢，一开始呢是讲到外邦在争闹，但是神呢是已经高立了他的受膏者。那最后一节呢是讲到众民万邦都当以嘴亲子，意思呢就是要顺服他，要敬拜他。如果雅各用寓意的解释，这个女子她的确就是有这样同样的愿望，用她愿她用口与我亲嘴。所以从正典的方式，所谓正典就是我们看不同的经卷，他们可以之间是有对话对应的，用这种对应的方式，雅各的女子是在回应诗篇这样的一个以嘴亲子的讯息。女主角代表所有神的百姓，她回应诗篇第二篇的当以嘴亲子，那她的确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好，下一个膏油，一章三节，女子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啊，这边呢，膏油是 shaman， 就是油，名字是 shame， 然后这边是讲到押韵的这个方式。膏油馨香，通常讲到膏油，看旧约的人呢，就会联想到受膏者，神膏立人呢，是用油来膏立他们。大卫是被高，然后呢，所罗门呢也是被高成为君王，所以当讲到你的高有馨香呢，是让我们联想到这个高利弥赛亚，高利君王。下一个就是讲到葡萄园，在雅各当中出现葡萄园。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葡萄园是比喻什么呢？是比喻以色列。雅各的女主角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在雅各当中，葡萄园也是代表女子的身体。那在旧约当中，葡萄园呢都是跟君王有关系的。然后呢跳过去哈，看这里，以赛亚书的五章，这边呢是有一首爱歌，是神唱给以色列的。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而这边所亲爱的就是可以翻译成我的良人 My beloved， 就是大卫的这个名称。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爱歌呢，就是他的葡萄园，然后神呢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第四节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然后最后呢第七节他解释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这葡萄园是预表以色列。当我们看雅歌当中的葡萄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神跟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下一个证据，印记。雅歌的八章六节，这里说，这是女子说，她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印记跟戳记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中文是把它翻译成不一样的，但是原文都是一样。那这种组合就是如印记跟如戳记这个组合，其实呢在整个旧约只出现三次，两次是出现在雅歌的八章六节，那第三次呢是出现在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三节。在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三节，这边呢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以你为印，为印 as a seal， 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谁是所罗巴伯呢？他是被掳归回，带领被掳归回的第一批人，然后呢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个人呢也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一章耶稣的家谱里面，所以在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三节，这里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如果我们这样子看，再回头看雅各八章六节的时候，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就不是那么简单而已，是不是？不只是在心上有一个 tattoo， 而是有着弥赛亚的预言在其中。那这个部分呢，是跟弥赛亚没有关系，是但是呢，是跟神有关系。在雅各的八章六节继续说，记恨如第七节，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边讲到的记恨，其实就是神的属性之一，因为神呢是一个记血的神。那耶和华的烈焰，其实在和合本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呢是非常猛烈的火焰，是没有耶和华的名字。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落差呢？我们当中我看到有修希伯来文的同学或者正在修的，如果我们看黄色的黄色的这个部分，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呢是耶和华的烈焰呢，最后这个尾音有一点在里面，有没有看到亚，那是耶和华的短称，哈利路亚的亚。那下面这个新译本后面呢是没有一点在那个符号里面，没有一点呢就是不是神的名字了，就翻译成非常猛烈的火焰。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爱呢是像火焰一样，那这个火焰呢是非常猛烈的火焰，在原文是没有神的名字在里面，但是这个猛烈的火焰呢是让人联想到神的记恨如烈火。所以神跟弥赛亚是也是在那里呢是一个重叠的一个图画。好，在八章的六到七节有一个古近东的背景，在这个当中讲到记恨如阴间之残忍，阴间是属于死神掌控的地方，那死神是在迦南的这个神话故事当中是非常有名的。然后电光呢也是有一个神的名字啊 Rishab，迦南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它是代表毁灭的神。然后讲到重水跟大水，代表洪水，是代表海神，这些都是出现在古近东的神话故事里面的重要人物。而这些不是人物，神明，这些神明呢都是代表死亡毁灭的意思。那如果在这两节经文当中隐藏着古近东神话的背景，是否也会隐藏着神的名字在里面呢？也就是那非常猛烈的火焰。那这是在网上找的一幅图画，可以代表刚才所讲的海神、死神、毁灭神。所以今天仍然有很多毁灭的力量在要征服这个爱，但是雅各八章七节是说爱呢是胜过这一切，爱是超越这一切。在启示录呢有几处地方呢是讲到这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呢就是要预备好迎接这个丈夫。那这个部分呢是看到应用在教会身上，就是我们今天群体来讲，这个教会呢是在等待这个将要来的王。所以当用到教会的身上，我们记得这是一个群体的应用 collective， 而不是一个个人的应用，不是一个个人信徒跟主的关系。因为有人这样子解经，就是如果个人信徒是男生的话，他们在迎接主来，这不就是同性恋了吗？所以记得这个是教会是指群体，而不是指个人。然后到未来的时候，就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大家有没有想望这一天的到来呢？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是非常混乱的，大家有没有渴望有一天没有病痛，有一天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有这样的渴望吗？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明天教会会有什么饭可以吃？还是我们当中有没有韩剧迷要等看下一个剧是什么？那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 Netflix， 那我自己本身也在看几套 Netflix 的电影，一直在期盼。 我也在期盼有个新电话，我下礼拜就会去换一个新电话。我也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环游世界，也喜欢有家庭团聚。不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这些盼望本身都没有错，但是正如保罗所说，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在今生的话，那我们连不信的人还不如。我们的盼望应该是什么呢？期待将要来的王。雅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女子对男子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求你快来，这句话呢是去到启示录的部分，圣灵跟心腹都说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雅各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呼应启示录的最后的部分，愿主快来。西安期待弥赛亚，这个是最后的总结。一开始他是期望男主角愿他用口 与我亲嘴，女主角是在回应诗篇二章所说的当以嘴亲子。在中间的噩梦当中，他说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也代表说在我们今生当中会有经历神隐藏的时候。但是到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女主角又再次的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呼应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而雅各就是带出这样的一个期待主再来的信息。今天你在哪一个阶段呢？在第一个阶段，就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还是在第二个阶段，在经历神的隐藏，还是在第三个阶段，在期待主耶稣的再来？你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应该是期待主再来。那最后呢，是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呢，真的是已然未然，因为它还在编辑当中，已经写完了，还没有出来。十二月才会面世。那这卷书呢，我是用前六章呢都是有关于雅各的诠释，后六章呢就是讲到commentary 啊，就是雅各的，就是每一节这样子来解释。然后呢是一共有十二章，有附研习本。所以如果大家对雅各有兴趣，也是鼓励大家以后可以在教会去教导雅各啊，刚好供一季使用。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来。好的，谢谢您。
哦，是。
啊，
你我很帮我，
我从这边好吗？好，谢谢。